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绿线，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菲首都在菲律宾外海举行肩并肩年度军演，法国首次亲自参演。中国一位军方高级官员呼吁通过友好会谈解决主权争端。朝鲜今天发射了一批短程弹道导弹。三名德国人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德国基民盟领袖指北京对许多战争和危机负有直接责任，构成安全威胁。日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东京一所大学的中国籍教授在华失踪案。北京称对中国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指控是不实报道。中国南部暴雨洪灾，至少三人死亡，11人失踪。尼日利亚一条计划全长7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引发争议。所罗门大选临时计票显示，不论如何亲中总理的政党在国会都无法过半。以色列在逾越节第一天承诺对哈马斯实施新的严厉打击。以军情报负责人因对10月7日的袭击负责，引咎辞职。请听新闻。美国和菲律宾从今天22日起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海域启动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动员两军16000名官兵。法国首次切实参加这个演习活动，澳大利亚也加入演练的行列。鉴于中国与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持续紧张的对峙，此次在美日菲首次三边峰会之后的美菲军演格外引人关注，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这虽然是美菲两国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但在拜登政府一周前首次在华盛顿组织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峰会，凸显强化与亚洲盟友关系以及支持菲律宾在南海岛屿主权争议中的立场之后，今年的演习活动也具有了不同于往年的意义。而且这次演习也有多个与往年不同的特点。首先，此前只是作为观察员参加美菲年度军演的法国，这一次首次直接参与。根据法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公报，法国海军部署在新喀利多尼亚的蒲月号护卫舰参加这次演习活动，但会在演习进入高强度阶段前退出。法国海军切实参与演习，反映出法国对南海地区局势的关注。法国驻菲大使馆的公报还透露，自今年夏天起，法国将向菲律宾派驻军事随员。法国海军的参与显示，美菲两国也在争取欧洲的支持。此外，澳大利亚也将派员参加演习，另有14个亚洲和欧洲国家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演习活动。这次肩并肩军演与以往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演习地点首次选在距离菲律宾海岸线大约22公里之外的外海。菲律宾海防部队也将首次参加联合演练活动。最近几个月来，菲律宾海防船多次与中国的海警船在仁爱礁附近紧张对峙，并发生撞船及伤人事件。这次演习活动还在距离南沙群岛不远的巴拉望举行模拟夺岛行动，其他地点也有同类的演习，其中包括距离台湾不到300公里的巴丹群岛。美国不久前宣布在菲律宾部署的地对空 SM-6 型导弹不会参加演习活动。美菲联合军演规模升级引发中国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次指责美国试图挑起军事对立，呼吁菲律宾不要走上歧途。
今天周一，在一个由俄罗斯和美国军方高官出席的军事论坛上，中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正在寻求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领土争端。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
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青岛举行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将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解决海上争端，可他没有具体点名哪些国家。在论坛开幕式上，张又侠上将还警告说，但对蓄意侵权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将坚决据理反制。持续到本周三结束的这个海军论坛专门讨论太平洋问题，有来自日、韩、印度和澳大利亚等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参加。俄罗斯新任命的海军司令莫伊谢耶夫海军上将以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勒也在嘉宾之列。法新社指出，这次海军论坛是在台湾周边地区局势紧张，以及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争议地区发生一系列事件之后举行的。多个国家对南海争议地区提出了相互对立的主权要求。中国对美国和菲律宾军事关系的加强感到担忧，认为这是在阻挠北京对南海地区的领土主张。因菲律宾提出仲裁申请，总部设在荷兰的国际仲裁法院在2016年驳回了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认为北京的这些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政府谴责了这一决定。本次海军论坛是在北京从未公开谴责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紧张升级的阴影下举行的。台湾是中美紧张关系的核心，因为美国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台湾，但却是台湾当局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张又侠上将还强调说，战争和冲突经常发生，但我们共同努力创造和平与安宁，而且在冲突中没有赢家。
朝鲜今天周一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排短程弹道导弹，这是平壤自今年年初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中的最新一次。韩国军方今天周一表示，已经探测到平壤地区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并说这些导弹飞行了大约300公里后坠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周一在德国西部逮捕了三名涉嫌为中国国家安全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德国人。法新社报道，负责间谍案的德国检察官办公室写道，强烈怀疑这三名嫌疑人在2022年6月之前为中国特务机构工作，具体时间尚不明确，他们分别是赫尔维格和伊娜与托马斯夫妇。另据德国之声英文网消息，上述三人已被杜塞尔多夫和巴特洪堡联邦刑事警察局拘捕，这些被告的住所和工作场所也遭到搜查。该报道引述消息说，托马斯曾为中国特务机构国安部一名雇员充当代理人，据称他获得了有关可用于军事目标的创新技术信息。德国检察官认为，他利用了在杜塞尔多夫经营一家公司的赫尔维格和伊娜来获取信息。德国基民盟领袖指责北京对世界各地许多战争和危机负有直接责任，构成安全威胁。请听法广特约记者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后，德国在野党基民盟领袖默茨指责北京政府对世界各地的许多战争和危机负有直接责任。默茨表示，中国对内越来越镇压，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像朝鲜这样的国家，还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都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中国可能至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加了暂时的缓和影响，但该国不太可能参加现在为结束俄罗斯对乌战争而召开的任何会议，俄罗斯可能也不会参加这些会议，这表明 俄罗斯和中国对结束乌克兰战争没有真正的兴趣。莫茨认为，过去30年来，北京对外国公司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像现在这么大。德国企业也受到了影响，但不是开放，而是日益压制。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公然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大规模扩张南海和东海的军事能力。当然，中国对德国公司来说仍然具有经济意义，但莫茨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周一表示，日本正在密切关注一名在东京一个大学工作的中国籍教授的案件。该教授去年在回中国探亲时失踪，引发对潜在的人权问题担忧。据共同社今天的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今天证实了最新的报道，即日本亚细亚大学的范云涛教授仍然下落不明。他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起案件可能关乎这位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教授的人权，但他以问题敏感为由，拒绝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北京周一表示，关于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被检测出服用禁药曲美他嗪呈阳性的指控是虚假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这一消息是不实的报道。汪文斌称，这个事件在2021年经由中国自己的反兴奋剂中心深入调查后判定阳性，为相关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所致。中国广东省连降暴雨洪灾，数万居民需要撤离，至少有3人死亡，11人失踪。周末的暴雨过后，中国救援人员周一继续在广东疏散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又一个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当地警告说，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引发人们对世纪洪水的担忧。尼日利亚一条计划全长7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引起争议，请听尼古拉介绍。
本台法广法文网今天2024年4月22号星期一，有关非洲的最新消息之一是西非大国尼日利亚正在建造中的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已经开工了的沿海高速公路预计全长700公里，途经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莱基深水港。全部完工之后，将可以缩短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心拉格斯与700公里外东部重要港口卡拉巴尔之间的路程，把尼日利亚沿海东西两大港口用高速公路连成一线。据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丽莎发自拉格斯的消息，全长700公里的尼日利亚拉格斯至卡拉巴尔高速公路项目现已开工，但工程的分配和造价仍有争议。第一段工程从经济中心拉格斯到莱基深水港路途90公里。这篇报道说，在临近拉格斯的一处沙滩，人们看到卡车和挖土机在海边忙碌着。然而，面对家庭休闲场所被高速公路的建造工地所取代，城内民众不满在蔓延，因为事先没有经过公开咨询。这项大基建项目最初始于尼日利亚前总统乔纳森，到布哈里总统时期又被提了出来，但由于缺乏资金而不得不再次放弃。现在到了提努布担任总统的时代，这次由黎巴嫩富豪的建造公司牵头，这项大基建工程终于动工了。
所罗门群岛亲北京的总理索加瓦雷所属的政党将无法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将被迫争取潜在的伙伴组建联合政府。法新社4月22日的报道说，初步计票结果，索加瓦雷的我们的党赢得了12席，就算他将结果尚未出炉的剩下6席全部拿下，也无法在50席位的国会取得多数。 今天周一，以色列开始过逾越节。以色列军队宣称准备对哈马斯发动下一阶段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日晚间播放一段视频中宣称，我们将给哈马斯以新的沉重打击，并说未来几天我们将加大对哈马斯军事和政治压力，因为这是解救人质和赢得胜利的唯一途径。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少将在一次简报会上说，以色列参谋长周日会见了以军加沙行动指挥官。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4月2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众议院终于为拖延已久的一笔援助乌克兰的款项放行两天之后，欧洲联盟27国外长22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如何有效地帮助乌克兰再度成为核心议题之一。美国众议院为新一笔援乌款项放行让欧洲多少松了一口气，但庆幸之余，欧洲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如何在乌克兰军队面对俄罗斯越来越显得被动之际，向乌克兰提供更有效的支持，而不是过度依赖美国。应该说，战争开始两年多以来，如今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曾顽强抵抗的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如今越来越显得被动。一年前启动的大反攻并未取得预期的推进，本已经在人员和装备上面对俄罗斯军队处于劣势的乌克兰军队，两年苦战之后更面临持久战的疲乏和兵员不足，尤其是装备和弹药匮乏。美国国会在竞选背景下的政党盘算令拜登政府的援乌款项迟迟无法获得国会通过。作为乌克兰最大支援者的美国已经一年半不曾向乌克兰拨出新的援助款项，而美国11月的大选之后，前总统特朗普是否会重回白宫并改变拜登政府现行的援乌政策也引发这种种不安。这些犹豫与拖延令普京政权得以至少从心理上利用乌克兰后援不足的局面，近期不断在战场上多有推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不久前曾表示，援乌法案拖延使得普京得以试图从对美国决心的怀疑中获益。法新社22日援引乌克兰军事情报负责人指出，乌军在战场上的情况不久将会进一步恶化，时间点大概是在5月中旬或6月初。尽管他表示并不会发生灾难性的局面，但从俄罗斯近期逐渐强势的行动来看，乌克兰战场的形势的确令人担忧。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众议院周六对61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放行，的确得以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长舒一口气，相信乌克兰不会是第二个阿富汗。乌克兰需要的当然是军事援助，但众议院对于这笔款项放行所显示出的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不变，它的象征意义不可低估。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日前就此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该法案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相信自由、相信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乌克兰人。在意大利举行会议的七国集团也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德国外长认为，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美国众议院当日的表决带来了乐观的一天。但是美国援乌法案在国会遭遇的拖延以及即将到来的大选活动给美国援乌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也都显示，如果欧洲联盟的确相信守住乌克兰攸关欧洲是否能守住自己的民主与自由的话，就不得不面对欧洲自我防卫能力急需强化的问题。这正是欧盟27国外长22日卢森堡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拉脱维亚外长22日抵达卢森堡时表示，欧洲必须继续向前推进，现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德国外长也表示，这不仅对乌克兰，而且也是对更好的保证欧洲和平的积极而重要的时刻。他表示，正因为如此，欧盟各国将在这次会议上密集讨论如何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尤其是如何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原本以形成共同市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欧洲联盟，长期以来一直对如何进一步融合犹豫不决，在整合国防力量议题上尤其如此。乌克兰战争事实上让欧洲各国意识到了数十年以来美国的国防保护伞，而一再削减各国国防开支对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及安全产业造成的削弱。面对乌克兰战争和美国政策可能出现的调整，欧洲联盟目前尚未能就共同融资、强化军工和国防产业达成共识。根据德国基尔研究院的数据，自今年年初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其实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援者，承诺金额高达1441亿欧元，超过美国的677亿美元的水平。不过，欧盟的数额超过美国的援助款项只是承诺资金，目前只有772亿欧元到位，因为有一部分援助款项并不是即时援助款项。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关于协助死亡法案的专门委员会今天举行首次听证会，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最近20年来已逐步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立足，华盛顿向乌克兰拨款的决定令欧洲感到欣慰，以色列与伊朗互惜后纷纷低调行事。这是4月22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另外，回声报报道了抖音最终将受到美国制裁的消息，费加罗报则刊出文章披露澳大利亚制定新的国防战略以应对中国威胁。美国众议院本周末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迫使中国字节跳动在一年内出售其在美国的抖音网络或停止在美国运营。参议院应在本周内投票表决。回声报指出，抖音在美国的日子似乎已屈指可数。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却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华盛顿多年来一直视抖音平台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并收集了大量美国用户数据。另外，此一平台在经济和竞争领域也造成巨大冲击，它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第一个在海外突破的中国应用程序，对脸书和即时电报等社交平台造成严重打击。面对美国制裁，抖音已警告称将动用一切法律手段捍卫自身利益。不过，尽管抖音方面做出了空前的努力，进行游说并动用一些具有影响力人物的支持，但取得的成果甚微。美国正在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此外，面对中美激烈竞争在印太地区引发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国防开支翻番，以确保自身相对于其主要商业合作伙伴中国自主权的手段，并维护印太地区当前的力量平衡。据费加罗报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指出，中国使用胁迫性策略以实现其战略目标，他粗暴地处理领土冲突，不惜使用危险手段在国际水域或空域拦截船只和飞机，对富含原材料与化石燃料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澳大利亚来说，海上航行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自由流通至关重要。根据刚刚推出的10年投资计划制定的国防战略，澳大利亚不仅准备加强核动力潜艇计划，还打算装备远程导弹、空中和海上无人机，加强该国北部的军事设施，并将其陆军转变为仿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栖部队。不过，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即使大幅增加预算，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军队规模仍然很小，新战略只有在与美、日、非等国结成联盟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另外，自伊朗向以色列直接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作为报复，以色列周5对伊朗境内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了空袭。此后，在周末， 以色列和伊朗纷纷做出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引发多份日报关注。报道指出，在双方互相袭击导致局势向战争迈进之后，以色列和伊朗似乎均打算止步于目前的平局。周五，无人机袭击了伊朗伊斯法罕附近的雷达站之后，以色列方面一如既往的谨慎，没有庆祝胜利，也没有任何内阁成员或军队高官正式表明发动了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以避免激化伊朗的反应。伊朗方面也淡化了这次遭遇的袭击，该国外长阿卜杜拉西扬轻描淡写地称，袭击采用的无人机颇似孩子们玩耍的无人机，他甚至没有将以色列列为发动袭击方。伊朗其他官员甚至否认遭遇了袭击。从外交层面看，以色列和伊朗采取的温和态度平息了美国和欧洲的担忧。美欧等西方国家曾担心以色列大规模进攻会在中东引发全面战火。接下来的局面很可能是以色列和伊朗将继续数十年来展开的影子战争，包括网络攻击、以色列对德黑兰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盟友进行空袭，以及针对叙利亚境内为真主党或真主党成员运送武器的伊朗车队。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台北特约记者罗元绍主持的《聚焦台海》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湾新选出来的总统赖清德即将于5月20日就任，他宣布任内第一位阁揆是卓荣泰。两人合作渊源很深，卓荣泰伴随赖清德在行政院、副总统以及总统竞选团队等不同时期都出任重要左右手，对赖清德的施政理念有深度的了解。民进党党政人士对外说明人选考量，一方面要能具体规划落实竞选期间公布的国家希望工程等国政蓝图，加上民进党在国会未达多数，朝野互动微妙，新阁揆必须拥有高度政治协调力。卓荣泰政治历练丰富，身段柔软，渴望在最短时间内上手，协助赖清德跨出稳健执政的第一步。由于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任内台美关系公认是历来最好，赖清德竞选期间强调将延续蔡英文外交、国防及两岸政策，他胜选后也承诺台海维持现状。目前所有消息指向外交、两岸和国防国安系统首长都将是蔡英文任内重用培植的人选，包括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转任国安系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传将出任国防部长，曾任陆委会副主委现在是海基会秘书长的邱垂正传将主掌陆委会，以及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将出任外交部长。新阁揆陆续成军中，舆论批评阁员多是民进党派系人士，甚至是赖清德台南帮自己人。赖清德曾任7年台南市长，他台南执政期间合作过的官员或拔擢进新政府被称为台南帮。另外，由于卓荣泰过去的党政历练主要是秘书长执行主管官员的意志，他短暂担任过民进党主席，但当时情况较像是执行总统蔡英文的意志，因此政治评论便指看不出卓荣泰对国家愿景的想象和抱负。资深政治记者夏珍在新新闻周刊写说，在卓荣泰的视野里，民进党利益占比最高，甚至是唯一。赖清德选择谨小慎微的路径，平庸内阁是无可避免的宿命。不过单看财经内阁，由于新首长人选来自产业界，倒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民进党人士表示，这几位产业人士过去都没有参与过政党运作，是业界肯定的资深专业人士，反映赖清德用人为才，并非全以政党属性出发。本周值得关注的事件发展是国民党立院党团在前总统马英九结束中国访问后，后脚也要跟去中国大陆交流， 定本月25日出发，选在立法院会期间，看在民众眼中就是立委舍国会议事到大陆参访。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访问中国大陆的理由是推动两岸对话与和平，事实上连蓝营媒体也冷淡看待。联合报社论便指出，两岸紧张已久，关键在执政党态度与政策，岂是在野立委一趟出访能够化解？参访企业谈农渔产品出口更不是现在非去不可。由于赖清德胜选得票率未过半，民进党也失去国会最大党地位，原本是国民党可有作为的机会，但立院党团这场戏看在人民眼中非常疏远。加上傅昆萁是花莲选出的立委，而花莲月初发生强震，现正是重建工作起步阶段，傅昆萁此时率同党立委高调潜赴大陆，完全看不出急迫性，不禁令人起疑，这些国民党立委是否认真看待人民赋予他们在国会监督的责任。根据美丽岛三月国政民调，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施政八年来不满意的施政项目，以物价、油价与电价、打击诈骗、保障民众财产这两个项目不满意程度最高，两岸关系落在改善贫富差距、追查弊案、打击贪污、食品安全、司法改革等等项目之后。新国会实在有很多有待拼搏的领域，蓝绿两党任谁都没有松懈的本钱，因为选民将在下一场大型选举进行总检验，时间就在2026的县市长选举。以上是今天的聚焦台海，我是台湾特约记者罗苑绍，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菲首度在菲律宾外海举行肩并肩年度军演，法国首次亲自参加演习。中国军方高官呼吁通过友好会谈解决主权争端。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批短程弹道导弹，三名德国人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德国基民盟领袖指出，北京对许多战争和危机负有直接责任，构成安全威胁。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东京一所大学中国籍教授在华失踪案。北京称对中国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指控是不实报道。中国南部暴雨洪灾，至少三人死亡，11人失踪。尼日利亚一条计划全长7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引发争议。所罗门大选，亲中总理的政党无论如何在国会都无法过半。以色列在逾越节第一天承诺对哈马斯实施新的严厉打击。以军情报负责人因对10月7日的袭击负责而引咎辞职。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顾问阿德里安发表博文说，最近几个月来，金融市场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因为投资者相信抗击通货膨胀的战争正在走向最后一里路，各国央行将于未来几个月放松货币政策。然而阿德里安指出，这最后一里路可能会起伏不平，各国央行必须保持警惕。阿德里安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加剧，而且影响投资者的情绪。商业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已经变得更加严重，可能会给一些贷款机构带来更大的压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受到房地产行业持续存在的问题拖累。除了这些比较紧迫的问题以外，债务脆弱性继续增加，尽管利率仍然处于高位，而且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加速，许多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仍然在大量举债。他表示，最近有证据表明，一些国家通胀下行的趋势可能已经停滞，一些部门的基础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在某些情况下，核心通胀率已经连续几个月高于分析人士的预测。数据高于预测，可能会对最后一里路的说法和相关的投资者乐观情绪构成考验，并且有可能导致金融市场重新定价和波动加剧。阿德里安表示，通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放缓以后，最近在各国出现了分化。迄今为止，今年的数据显示，和之前三个月相比，一些主要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比方说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菲律宾、南非、瑞典、英国和美国，最近三个月的核心通胀率加速走高。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进一步干扰航运和能源生产，并且再次推高通胀水平。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总体上对降通胀进程停滞以及其他不利因素和风险保持乐观，尽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高企，但是主要资产类别的波动率目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阿德里安表示，在资产价格波动率飙升以前，波动率与不确定性往往发生分化，投资者遭到不利冲击以后会重新评估资产价值，以将高度不确定性考虑在内，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波动率会大幅上升。他指出，最后一里路上的不利冲击之一可能是通胀水平高出预期。尽管像上面说的那样，一些国家未来通胀预期将会上升，可是投资者们预计今年政策利率将大幅下调，欧洲中央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将降息约75个基点。尽管美国通胀率出现一连串高出预期的状况，可是预计美联储仍然将降息约50个基点。投资者们似乎相信，当通胀进一步放缓的时候，以数据为决策依据的央行将放松货币政策。可是如果通胀高居不下，这种高远的预期可能会落空，可能导致债券、股票甚至加密资产等的相关抛售。阿德里安表示，通胀放缓趋势的停滞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日益确信抗击通胀之战已经取得胜利，我们将重新返回低利率时代。就通胀率持续高于目前水平的经济体而言，央行不应该过早地放松货币政策，以免日后不得不重新收紧。央行还应该抑制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放松过于乐观的预期，这种预期给金融市场带来某些繁荣。当然，通过抗通胀的进展表明，通胀正持续向目标靠近，那么央行应当逐步降低政策的紧缩程度。他强调，要想在最后一里路上保持金融稳定，就必须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金融监管当局应当采取措施，利用压力测试、早期纠正措施和其他监管工具，来确保银行和其他机构能够承受违约的风险。央行应当确保各家银行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流动性便利，并且随时准备进行早期干预，以消除金融部门的资金压力。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走向。4月13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个无人机和导弹。4月19号星期五，以色列对伊朗领土发动了袭击。伊朗和以色列两国首次陷入公开战争的萌芽之中。但是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当局都没有就此发表评论。伊朗和以色列 似乎都希望局势不要有新一轮的升级。法国《世界报》记者加扎尔·格尔西里、该报《耶路撒冷》通讯员路易斯·安伯特以及该报《贝鲁特》通讯员海伦·沙龙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写道，4月20号星期六，以色列和德黑兰双双给前一天以色列在伊朗领土上发动的袭击留下了灰色地带，双方似乎都决心让局势不再升级。不过两国之间的对抗已经跨越了一个门槛，各自对对方领土的直接攻击已经正常化，并且有打击核目标的可能性。自上周五上午以来，伊朗当局一直淡化以色列袭击的重要性，表明伊朗打算不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嘲笑说，以色列的袭击只是一次稀松的无人机袭击，只击落了一些微小的鸟，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伊朗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基乌·马尔斯·海达里在周五的祈祷期间在德黑兰赞扬了伊朗的情报非常有效。上周六早上，伊朗的报纸几乎全部都没有报道前一天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报纸《圣城报》在头版刊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戈维尔的反应。他是宗教极右翼的煽动者，也是以色列唯一对此回应发表看法的官员。他认为以色列的回应软弱了。在以色列没有任何其他评论的情况下，根据伊朗的官方版本，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伊朗境内对伊斯法罕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核计划的几个关键设施以及几个弹道导弹基地都在伊斯法罕这座位于伊朗中部的城市附近。通过这次袭击，以色列表明伊朗的这些重要的军事设施都在以色列可以打击到的范围之内。除了伊斯法罕，据报道位于伊朗北部的大卜里市也出现了无人机，卫星图像也显示伊斯法罕空军基地的一个雷达遭到损害或者是摧毁。这个雷达是俄罗斯向德黑兰提供的 S-300 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根据官方的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萨纳称，以色列空军周五早些时候还袭击了叙利亚的一个防空阵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及巴比伦省和瓦西特省的居民报告说，周五黎明时分他们听到的爆炸声。当地媒体援引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拉克境内没有记录到有任何目标被击中，但是军用雷达记录到有异物经过伊拉克的领空。伊拉克当地媒体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和伊朗亲近的由什叶派民兵主导的伊拉克政府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的情报部门在位于巴格达西南部的拉蒂菲亚附近的田地里和在离伊朗边境大约100公里的瓦西特省阿奇奇亚附近的田地里发现了一些导弹残骸。隶属于这些武装派系的媒体萨巴林新闻发布了导弹残骸的照片，并说犹太复国主义的袭击失败了。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旗下的阿拉伯语频道援引伊拉克军方消息称，这些导弹残骸是大力水手型空对地导弹，射程为80至100公里，据称是从飞机上向伊朗领土发射的。消息人士说， 这些导弹残骸之所以出现在伊拉克，可能有几种情况，或者是出现的技术故障，或者是受到了旨在击落导弹的干扰行动。伊拉克军方没有用于击落导弹的干扰装置，但伊朗向伊拉克军方的附属民兵组织提供了此类装置。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第二天，也就是自4月14号星期天开始，美国就建议以色列不要对德黑兰前一天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袭击做出反应。但是以色列认为自己必须对这次有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发起的袭击做出回应。伊朗的此次袭击似乎主要是针对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这一空军基地是最先进战斗机 F-35 中队的所在地。该中队于4月1号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这一空军基地距离位于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核电站约20公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以及华盛顿、英国、法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帮助以色列抵御了这次袭击。德黑兰当局祝贺自己袭击了以色列，同时又没有激起大规模的反应。同时，伊朗还相信华盛顿将会指示为其盟友以色列辩护，以及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在以色列发动袭击给予回应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当局都没有就此发表评论。伊朗和以色列似乎都希望局势不要有新一轮的升级。然而，这一系列的事件开启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伊朗革命卫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艾哈迈德·哈塔拉布自月18号非常少见地谈到了伊朗的核政策。他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伊朗核设施构成的威胁，使得我们有可能重新检视我们的核理论以及我们过去的考量，也就是说，有打击核目标的可能性。以色列的袭击可能会让伊朗当局更好地保护其地下设施，或者是扩大地下设施的规模，以便让国际检查人员不那么容易看到。位于美国蒙特雷的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的美国核不扩散专家杰弗里·刘易斯表示说，此类事件为伊朗政权内部那些希望在核计划军事选择上摆脱矛盾心理的人提供了理由，也为那些对伊朗应对以色列的能力根本不对称而感到遗憾的人提供了说辞。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主题是伊朗和以色列似乎都希望局势不要有新一轮的升级，但双方开启了不确定的时代。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加拿大知名国际公司共振咨询在4月19号公布了今年的全球最佳城市榜单。在这一最适合居住生活的城市排名榜中，巴黎名列第二，仅次于伦敦。那么巴黎真的是欧洲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吗？根据共振咨询公司上周发布的最新排名，回答是肯定的。根据这项研究，法国首都仅次于英国首都伦敦之后，领先于德国首都柏林，是欧洲第二宜居城市。在这份光彩夺目的报告中，这座令人陶醉的城市 借举行2024奥运会之机，将以其世界前所未见的前瞻性城市改造，让世界惊叹不已。这家自称是旅游业、房地产业和经济发展领域领先顾问的加拿大公司，首先赞扬了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推行的城区自行车优先政策，即开发自行车专用车道。此外，还对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严格限制。据这家加拿大公司称，这一政策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尽管近年来在巴黎市区对四轮代步车实施每小时30公里的限速和巨额罚款的政策引起了花都驾车者的不满，但发表榜单的咨询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解释说，希望将自己推出的这一排名榜单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可信城市表现的基本准则，并称赞说 70% 的巴黎人没有汽车，这一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认为市政府为了方便市民骑自行车出行而做出的全面承诺，使巴黎这座城市跻身全球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之列。加拿大咨询公司指出，巴黎的行人也受到同样的关爱，并表示 65% 的巴黎人出行靠步行。这一数字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增加了 12%。 至于巴黎的地铁，报告则进一步强调，法国首都的地铁网络拥有800公里长和16条线路，且与郊区的铁路系统完美结合，已经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当加拿大公司宣布今年的榜单后，巴黎市政厅在自己的社交网络账户上表态说，对巴黎在榜单上名列前茅感到高兴，市府满意地表示，在城市创新、应对新的气候挑战而设计的各种设施、对行人和替代交通工具的重视、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形象等方面，巴黎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市政府强调，为了方便行人，大大减少了停车位的数量，这使得城市更加宁静，并改善了公共交通的服务，特别是通过为行动不便者提供可乘坐的公共汽车的线路。市府最后还总结说，这是因为一个宜居的城市也是一个包容和关爱的城市。不过这一观点与在法国首都居民中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形成了一定的反差。2023年法国民调机构 IFOP 为右派全国性大报费加罗报进行的独家调查显示，在下一届市政选举举行的前三年，只有 26% 的巴黎人表示他们对现任市长伊达尔戈治理下的花都生活感到非常满意，而他的前任德拉诺埃主理巴黎事务时，任期中期的民调显示这一比例高达41%。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六课。
L'affaire du coffret. Sixième.
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首饰箱被盗了，我的联系人娜佳失踪了，警察要传见我，但首先我要找回我的记忆，听听这些录音。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我和娜佳在艺术中心。
Tu vois, ici, le coffret avec la bague.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但他对我说，去。ici。这里我们应该在首饰箱前面。我们好像挺熟，挺好的。
Un cadeau d'Alfred de Musset.
Ah oui, le bague. C'est romantique.
Mais non, c'est la bague et le coffret. Oh, c'est plus que romantique. L'amour n'a pas de prix.
Musset 一个礼物 Le coffret. La bague. 阳性阴性 Le 和 la. 对，就是这样。首饰箱和戒指。这个甜蜜的调子 Romantic 浪漫主义。我认识这个娜迦，挺亲密的，去艺术中心，也许我的记忆会恢复。呵，一个高档的花园别墅，但是很奇怪，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Bonjour, je suis Luda. Je suis journaliste. Et le coffret?
Le coffret? Allez voir monsieur Delarue, salle 2.
Ah oui, merci.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Je t'ai dit laisse tomber, Capici.
Nikashima.
Jean-Pierre, tu es là?
Et toi le journaliste? Fous le camp.
Monsieur Delarue, 现在我知道谁是那个粗暴的人，他在艺术中心工作。
Jean-Pierre, Delarue.
而且他叫让皮埃尔，但是我对他干过什么？
Monsieur le journaliste.
他不喜欢记者吗？或者是？
断说断说，副高高高高。
反正他不愿意见到我。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菲首度在菲律宾外海举行肩并肩年度军演，法国首次亲自参加演练。中国军方高官呼吁通过友好会谈解决主权争端。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批短程弹道导弹。三名德国人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德国基民盟领袖指出，北京对许多战争和危机负有直接责任，构成安全威胁。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东京一所大学中国籍教授在华失踪案。北京称对中国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指控是不实报道。中国南部暴雨洪灾，至少三人死亡，十一人失踪。尼日利亚一条计划全长7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引发争议。所罗门大选，亲中总理的政党无论如何在国会都无法过半。以色列在逾越节第一天承诺对哈马斯实施新的严厉打击。以军情报负责人因对10月7日的袭击负责而引咎辞职。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4月2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选播歌曲，由 Stamoy 演唱的歌曲 La Solitude。 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再会。
Enchanté, moi c'est Nicolas. Vas-y, viens, on boit un verre. Ou si tu veux, on le fait tout de suite. Vite, puis je te ramène après. Bouge pas, laisse-toi aller. Pour un soir, je serai ton hôte. Qu'est-ce qu'il y a? T'hésites ou quoi? Si c'est pas toi, ce sera une autre. Les plans cul, c'est mon quotidien. Mais difficile de me confier. C'était pas mal, mais on se quitte demain. Faudrait quelqu'un pour me conseiller. Le problème, c'est la routine. Quand les jours se ressemblent, ce qui me tue, c'est l'ennui. Est-ce qu'on finira ensemble?
Le célibat me fait souffrir de solitude. La vie d'un couple me fait souffrir.